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游记溯江状过程中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莲。6月11日下午，拿着准备好的溯江材料准备去复印，一检查红手印没按。为了借印泥，我走进了一个超市，先客气地与店主打招呼，说明要借一下印泥按个红手印。小伙子很善良，他好奇地问，按手印干啥？我说控告江泽民。他听后愣愣地瞪着大眼睛看着我说，你胆真大，还敢告江泽民。我告诉他，练法轮功就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对社会和家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江泽民出于妒忌容不了好人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疯狂迫害，大法弟子都是受害者。今天我们都站出来控告他，利用现行法律把江魔头绳之以法。超市购货的民众都在静静地听，我把邪党对我的迫害经历讲给他们听。一位小伙子恳求说，大姨，你把控告书给我一份吧，我仔细看看。真相唤醒了他的良知，他说，我得把老姜干的坏事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告诉我的亲朋好友。我看着小伙子的觉醒，心里一阵激动，谢谢师父让这个有缘的生命得救。我出了超市就去复印社，前台没人，稍等片刻就对休息室问，室内有人吗？急忙出来一男一女，女的问，印啥？我说，控告江泽民的诉状。女的来接我手里的材料给我印，我就开始讲为啥要告江泽民的真相。听我这么说，两个人很害怕，头也不敢抬，更不敢接我的话。面对着被谎言毒害着的他们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，希望他们能更早明白大法真相。有时间，我一定再来给他们讲。6月11日下午，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，去邮局顺利地把四份控告江鬼的材料发送走。三天后，只有三份妥投回执，最高检察院没有回执。我心想，差在哪里呢？就拿着票据去邮政速递查询。我走到柜台前说明来意，业务员听完后，很认真地在电脑上给我查。查完后，他对我说，阿姨，四份材料都按时投递了，并让我看电脑。这时我恍然大悟，大法弟子做啥别忘了讲清真相，要把讲清真相融到每天的生活中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为了讲真相，我笑着对业务员说，孩子，知道大姨查询信中的内容吗？他摇头说，不知道。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，我邮的是控告江泽民的诉状，把为啥要告他的真相有理有据一一地讲给他听。我还讲了自己的迫害经历及家人受到的精神迫害，特别讲到80多岁的老母亲被610的人恐吓威胁，吓得精神失常。那人说，你姑娘回来没有？再练法轮功就开枪打死他。一辈子忠厚善良的老母亲信以为真，当时吓得大哭起来，16个钟头，哭完了睡，醒了还哭。从那以后精神失常，每天喊叫我的名字到处乱跑，在一次跑丢后摔伤，右小腿骨折，从此卧床不起，直到含冤离世都没有清醒过来。讲着讲着，我泪如泉涌。业务员急忙站起来给我让座，安慰我说，大姨，别激动，江泽民太坏了，使劲告，我支持。我又说，孩子， 全国大法弟子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，都起来告，自然给你们邮政增添了劳动量。他说，应该的，这是我的职业。我又说，现在有个别邮政不给我们邮控告书，孩子，你对这事一定要慎重，不给办理，那就是和江鬼一伙的，将来是要一起告。他严肃地说，这么严重，以后谁来我都办理，这是我的职业，谁不让办是在违法。几天来，同修去他那儿投递控告材料，他都热情接待，迅速给办理。这几天我们地区有的邮政部门出现了便衣跟踪，拒绝给办理投递速江的材料的现象，是因为这些人不明真相。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讲真相救人的大好机会，平时还没机会接触这些业务员呢，因为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。愿我们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，在控告江泽民的过程中修好自己，讲清真相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控告重时效。明慧网2015年6月14日。就法律程序而言，无论要依法审判谁，都需要有人先控告他，然后司法机关依法立案，进入司法程序。把万夫所指、人神共愤、祸国殃民的江泽民送上审判台，这是民心所向、万民期盼、社会回归正义的正义之举。没有同修对这一点有异议，那为什么大家动作不够快呢？我看到的很多同修非常想控告，这一天已经等了16年了。动作不快是其他原因造成的，主要有一，年龄大的同修非常多，对写控告书感到为难，口头讲真相劝三退没问题，说得再情再理，可是一落笔就感觉难了。二，写好后还得去找打字的地方，也发愁。三，有的同修，尤其是一些迫害发生后得法的，没有被抓过，感觉没受到像其他同修那样的迫害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写。四，很多同修都想按照一个大家公认的比较规范的程序做，比如按照标准的控告书的格式写，对自己的被迫害的过程要写清楚，时间人名要准确，然后打字，然后快递发出，再将控告书的电子版快递邮单号发给明慧网，然后再等着收个回执等等。结果很多人纠结于查控告书格式，打听当事人的人名，考证时间事件，还琢磨怎么写的文字通顺，再到处找打字，再买 U 盘或借 U 盘留电子版等等，这都需要很多的时间。当然写的正规非常的好，可是一下子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，对一些多少年都没有再拿过笔的人来说是突然点，所以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。我认为时间不等人呐。师父讲，做得更好当然好，做得没那么好也别把事情耽误了。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，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，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，别让它不起作用。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想控告的关键是大家赶快把自己的诉求反映上去，让执法机关看到，推动事情的进展，速度快人多才推得动啊。能写得好最好，但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修炼的路，控告只能因人而异。每个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要快，不能耽误事，发挥出控告的作用。作用不体现在你控告书写得多好，符合基本要求就可以了。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现成的诉状，可以直接借用，体现在你及时的把你的控告书发出去，你的正念、你的力量就融入了速江大潮。因此我个人认为，能打字就打字，不能打字就手写，能写得规范全面就全面的写，写不那么全面就说重点，关键是说清自己的要求，就是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。 不要执着于怎么把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说得十分清楚，执着于怎么把控告书写得怎么好。关键是赶快把你的诉求反映上去，让人们看到这个人也来控告江了，又有多少人来控告江。江泽民一伙迫害向往真善忍的民众，直接毁掉了人类普遍遵守的普世价值，毁掉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规范，使社会正气被打压，使贪赃枉法、贪污腐败、道德败坏、黄赌毒、制假贩假、是非颠倒、独裁暴政、天灾人祸甚嚣尘上，整个社会政治体制、经济体制、社会秩序、人际关系、价值取向、法律运用等等，都被用来打击善良正义良知，都被用来助长假恶斗，整个社会全面黄化黑化，人人都是受害者，所以人人都应该起诉他，控告他迫害法轮功，控告他毁灭了人类的道德，使人人都成了无法置身事外的受害者。国内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控告人。至于说手写的材料没有电子版怎么上明慧网，我以为那个事好办，明慧网可以设一个控告江泽民结果登记栏，谁寄出过控告书到上面报个名，报个所在省市县收件单位、送达方式、时间，系统自动汇总出当地及整个控告人数等等，对每个人来讲就是一个字坏，不能在这件事上拖政法进程的后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苦中乐无限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韩笑。我是一个1998年底得法的弟子，1999年七二零后，由于邪党的迫害和丈夫的反对，我只好自己在家悄悄练功，因为我有类风湿等病，当时只想去病健身，又觉得真善忍这三个字好，就舍不得丢下，但对修炼知之甚少。后来明白了既要修又要练，才逐渐成熟起来。我生活在农村，自家有个独门小院，正房五间，厢房两间。当第二个女儿降生后，丈夫就不高兴，找茬就打架骂人，想离婚。后来经别人劝说，几次没离成。2008年一次，我听师父讲法，听到修炼这两个字打入我的脑中，我说师父我也要修炼。就这一念，同修为我送来了师父的精进要旨，我如获至宝，捧起法就学。师父说，真修弟子啊，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，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，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，这是修炼吗？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，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见精进要旨，真修。我一边学法一边流泪，师父的话句句打动了我的心，我要做个师父的真修弟子。很快把这篇经文真修背了下来，并把所有大法书请齐后认真拜读。我在打坐发正念时，丈夫打我，娘家人也反对我练功，丈夫看我坚定练法轮功的态度，就对我说，你要再练功咱就离婚。我说我本意不想离婚，不能因为我没做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，但是你非要干扰我限制我，我告诉你我不怕离婚，我就选择大法修炼，练到底。他说，那我不给你房，不给你地，不给你生活费。我说无所谓，我不能离开这个家，只要有我练功学法的地儿就行。最后只给了我两间西厢房，本应该属于我的地里种的树也没给我，连村里的干部都说他这样太狠了。当时我脑中又显现出师父的词句，人生短来住店，见红银三吃。我对师父说，我就是来住店的，我选择正法修炼我是幸运的，其他的钱财物都是次要的。离婚后我身无分文，本来二女儿判给了他爸，可他要跟我一起生活，
我们娘俩只是吃了几天的馒头和咸菜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要自强自立，这也是在证实法。我就用钩针钩了两双小孩的童鞋，拿到街上卖了6块钱，给孩子买了捆菠菜，后来又帮别人穿花。当手里有82块钱时，同修就劝我说，批发点童鞋投进等日用品，或勾点小书包，可以到集市上去卖。果然转天就都卖了，卖了120元。第一天走进集市，身边就有同修。同修说，师父要求我们做好3件事，利用集市的环境多救人。后来和我姐姐与大女儿每人借了200元钱，做着小买卖，和同修们学着讲真相，每个集上都能劝退10来人。当我又存够100元时，我就交给了资料点的同修。开始同修坚决不收，我哭着说，你就让我尽这大法弟子的一份心吧，他才勉强收下。雪花飘飘的冬天，见不到阳光的西厢房，我们娘俩只买了50元的煤过冬。一次我带着二女儿赶集回来，进家没气没电，孩子说，妈，我渴了。我说，妈给你买了豆包和黄瓜，我给你拍黄瓜吃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不苦。转脸一看，暖瓶冒热气了，水开了，以为是来电了，孩子就去开电视，一看还是没电。我才恍然大悟，是师父看我坚定修炼的心在帮我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这是幸福的泪，这是感恩的泪。后来在一个市场4天没开张，同修提醒我要去另一个区了，然后就去了另一个集市，离家40多里。我怕电动车半道没电，就骑车助力，一路打听道怎么走，共遇到4个人，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退了3个。到了地点，有同修在等我，并给我送了几10张光盘，我就发光盘。当发给一个年轻人时，他说，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说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只要看神运光盘，对任何人都有好处。他说，我就是管你们的，但今天我不管你。他走了，我把心放平了，师父就帮我。当天我把所有光盘都发了，心里高兴极了。回家时下雨了，我的第一念是别把 MP3 淋湿了，不能影响我听师父讲法。一看我身上干干的，但公路上都是水，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我是最幸福的人。师父给我下了罩，在保护我。一天散了急，想着孩子放学还没人给他做饭，心里就着急了。我是正常靠右行驶，可是一个中学生小伙子骑着电动车，速度飞快，逆行直冲我撞来，把我撞倒在地，左小腿迎面骨撞了一个3寸的口子，鲜血直流，露着骨头。我心里想着法轮大法好，我没事儿。那中学生站在那儿不动，吓傻了。我说，别害怕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不会讹你，你三退了没有？他说，别人已经给我退了。我说，那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您心眼真好，我记住这9字吉言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回到家一看，裤子和腿上的血肉粘在一起，我也没管他，脚都被砸紫了，两手又麻又肿，肿得像发面饽饽，就是不疼。女儿说，都这样了，不行，我得去学校找那个学生去。我说，别去，不能找人家，妈妈是在考试，那孩子也不是故意的。下午学法时读到，也许你是在历史上欠他的，那就把他还了，可是你是修炼的人，你的心放得下，师父一定会管你的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因果报应，我还了一条命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还要向内找。一，着急是魔性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二，最近学法少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三，没有做到100%信师信法，如果第一念想到师父，肯定不是这样。还有情，找出不足，用法归正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腿上的口子3天就长上了1/3，7天好了。几年来神奇的事很多，经常是心想事成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手中存够500元钱时，想买复印机做资料，同修为我送来了。我想印真相币，同修马上来教我。虽然我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学电脑上网、印资料、刻光盘等没费什么劲儿，同修一点就会了。我现在时间安排得很紧， 早晨三点多起床，四点练功，与世界大法弟子同步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然后学法，再去赶集。学法后心里有底，三退顺利。我家又是学法点，又是资料点，在整体配合方面默默地做好。不管是对本地同修，还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外地同修，都尽力帮助满足资料的需求。可喜的是，在我家的窗户上、枣树上都开了圣洁的婆罗花。学法修炼十来年，神奇之事说不完，苦中有乐，乐无限，紧随师父回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过牙疼关的心路历程。明慧网2015年6月13日。2014年3月，老家盖房，我去帮忙，开始牙痛。我的左下牙最里边的一颗是最后长出来的，是歪的，牙冠部分顶着旁边的牙，所以旁边的牙被顶坏了，还补过仍然不行，最后拔掉了。和它对应的上边的牙也待不住了，也拔掉了，所以总是左边疼，只好用右边吃饭。在这帮忙的一个月中，我就是在这样忍着耐着的状态中度过的，也没有想起来善解发正念，总想着像以前一样自己能调整过来，也就没有重视起来。回家后疼痛程度开始加大，我和同修切磋后开始被师父善解的法，当时好了一点，但还是没有向内找自己的原因。到11月中，我父亲去世，回去奔丧，住了两宿，再回来后疼的就有些吃不住劲儿了。不仅是疼，牙床肿胀，咬东西发酸，不能吃劲儿，而且满口牙全疼。我也查了同修关于牙疼的交流文章，但和我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，关有点过不去了。我想去医院，心想治治牙应该不算治病吧。正好我家当时有一位同修笑话我，哎呦，你还上医院呢？就因为这一句话，我猛醒，这根本就不是病，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不能承认它。而且人怎么能治得了神的病呢？现在想起来，真的谢谢同修，在关键时刻给了我重重的一句棒喝。我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件事，学法。师父说，他是那几条脉的运转，手的三阴三阳，脚下两腿，一直到头发，身体都走一遍，这就算大周天循环了。选自转法轮。头发都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大周天都不会落下它，都得转化。如果我们修得好，就会由白变黑的。下颚微收，舌底上颚，牙齿微微离缝，嘴唇闭上。选自大圆满法。牙齿离缝就是为了让能量通过，转化本体时不落下牙齿。头发、牙齿都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去医院治牙怎么能不算治病呢？我真的是悟性太低了，很自责。当时下了决心，牙再怎么疼，就是喝玉米糊度命，我也绝不去医院。医院是人去的，不是我去的。当时就像对我的决心加以考验一样，牙疼时时加剧，分分秒秒不停歇。吃东西时一刺激，下牙往下疼，像针扎一样，一下一下的，整个下巴疼，下巴骨和头骨挂钩的关节疼，上牙往上疼，一下一下的，像锥腕一样，颚骨疼，耳朵疼，前边的耳骨疼，眼眶子疼，太阳穴疼，整个头没有不疼的地方。吃东西热了不行，烫的牙和牙龈都受不了，吃来吃去凉了，凉的又受不了，饺子咬不动，用勺切碎生吞，吃软面片，炸酱里指甲盖大的肉丁都得挑出来。有时实在疼了，什么都吃不了，扛不住时，就用人的办法照着疼的部位使劲打，气得我还哭过好几次。业力怎么这么大呢？执着心怎么这么难去呢？我开始认真地找自己，哪儿没做好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现在看来，其实这都是假象，就看你怎么去悟。 看你是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，还是当成常人。可当时就是没悟到。师父说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选自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。我的磨难真的是没完没了，只不过是现在比以前严重了，扛不住罢了，而且还动了不该动的一面。以前我治牙时，就是把牙冠部分打个洞，把神经杀死。神经也是我世界的众生，那不是杀生吗？再有就是以前每当牙疼时，我都去了医院，牙疼关一直没过去。所以这次牙疼，一来是关积攒的大了，再来是师父觉得我修炼19年了，应该有过关的悟性了，所以又给了我一次过牙疼关的机会。我要真去了医院，得让师父多失望，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？我的一丝一念逃不过师父，师父看我实在不悟，才借同修的口点化我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我绝不能再放任自己，必须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仔细找，执着心还真的很多，着实把我吓一跳。怨恨心，根深蒂固的怨恨心，我时时再去，可总也去不干净。妒忌心，我觉得我已经修去了妒忌心，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可是当父母把好处给了别的子女时，妒忌心便不自觉地油然而生。显示心，我觉得显示心和自卑心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，我不要它。可是你在人面前话多时，滔滔不绝时，尤其是在同修面前，是不是显示心在背后作祟？尤其是在异性面前有这种表现时，是不是还有一种掩蔽很深的不易觉察到的色心？无论它隐藏多深，都要把它挖出来，它是我成神路上的障碍。还有急躁心、浮躁心、看不起人的心、得理不让人的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。找到这些心之后，我开始长时间的发正念，清理我的空间场，净化我的空间场，让我世界的众生都能同化真善忍，都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大家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是法，什么能有法的力量大呢？用法来清理净化我肉身这个肮脏的容器，清理净化好以后才能装得进去法。我发正念时间最长时2个小时，然后1个半小时，1个小时，10天左右开始有明显效果，疼得轻了点，才发现左右下牙各有一个痛点。开始时腮和牙床之间的沟槽是平的，再轻点，左边牙床就像有一颗破土而出的植物种子，还有一个尖尖的小牙，右边是一个饱满硕大的树瘤，根本不是我想象的神经问题。夜里随着植物种子的生发和树瘤的生发肿大，被从身体内部推出来渐消，随着发正念清理时间的延长，这些东西在渐渐的萎缩，直到2014年底吃饭才无大碍。也是我动了一念，该过年节了，孩子们回来见我这样，一定又给我出难题，要我去医院，所以我这次过关。他们只知道有那么回事，不知道到什么程度。同修也是，只有见到我的人知道我的真实情况。从那时起，我每天给自己发正念，清理净化1个小时，当念力集中时，真的有明显效果，巨大的能量从头顶压下来，直到脚底，整个人就像坐在玻璃罩里一样，透明的，暖暖的。玻璃罩是透明的，我的身体也是透明的。真后悔，我怎么没早点想到清理净化自己呢？总是忙，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。可是如果关难大了，什么都得停下来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清理净化好自己，修好自己。因为只有自己修好了，才是做各种事的基础。现在我每天固定时间清理自己15分钟， 时间充裕时再加长。牙疼关磕磕绊绊的基本过了，但不是以后就没有关了。清理自己的肉身，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是长期的，贯穿整个修炼过程的，而且是严肃的。做到是修，汤汤水水是过不了关的。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切磋，希望对有同样观难的同修有所借鉴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慈悲对待溯江过程中的人和事，作者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。看到明慧网文章，有同修被邮局人员询问，如实相告后被邪恶干扰或带来损失。个人觉得，对邮局人员来说，我们这些去邮寄的人都是他们的客户，我们只要按要求包装好并付足邮资后，他们就要按照规定收发。至于邮寄内容，按理讲是属于个人隐私，别人无权打听。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堂堂正正地摆正心态，正念对待邮局人员的询问，不能心里不稳或被他们牵着走。如果处理不当，不仅使溯江受阻，给大法带来损失，也给了那些人造业的机会。在溯江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溯江不仅是除恶，也是讲真相的契机。我们要多学法，按法理行事，慈悲正念平和地对待。溯江不是常人式的诉求，大法弟子做这些事是神做神事，是救度众生。佛法慈悲能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，常人的念头是很弱的，不要因为我们的怕心等各种负面因素影响世人，给他们增添负面能量。特别是那些公检法等相关人员，他们因为受蒙蔽或被胁迫，做了很多对不起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事，他们也是受害者。如果我们不救他们，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无生之门。他们中有的人也是为法而来的。大法弟子是主角，能起主导作用，只要我们足够慈悲、正念、理智，世人一定会被唤醒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就看到的一些情况，谈一点自己的想法，与同修切磋，意在共同提高救度众生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